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6年2月12日，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区分局副局长邓刚因患右肾细胞癌转移到肺和脑部而死亡，年仅51岁。据明慧网记载，邓刚大学毕业即从警，直到病逝整整26年，为中共卖命迫害法轮功26年，对大法和大法徒犯下了滔天大罪。邓刚，男，1975年生，咸宁人，1999年7月恰至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他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同年12月入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分局当警察，先后任永安派出所副所长、马桥派出所所长、官步桥派出所所长，后升任咸安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邓刚从警26年，参与迫害法轮功26年，因其卖力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曾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获湖北省优秀人民警察、鄂南楷模、公安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中共的名头。2022年9月，善恶有报的天理降到了邓刚的头上，他患上了右肾细胞癌，他仍不思悔改，在任咸安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期间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错过了改过自新、赎罪得救的机会，最终在2026年2月12日遭恶报死亡。据明慧网报道，邓刚在1999年12月至2014年在永安派出所任副所长期间，多次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向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敲诈勒索罚金。2014年至2018年任马桥派出所所长期间，邓刚仍然积极参与绑架和关押无辜无罪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至2023年任官步桥派出所所长期间，邓刚积极参与中共搞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敲门行动和清零行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骚扰、恐吓、威胁等。2023年任咸安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期间，邓刚仍然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邓刚作为一名警察，从其走入工作岗位就听信中共的指令，昧着良心迫害好人。邓刚生前想不到得到中共给予他的成绩和名头，尽管升了官职，却相当于给他自己买下了通往地狱的通行证。中共协党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公检法等执法机关的胁迫，以及对全中国民众的谎言洗脑、利益诱迫，促使其体制内的人直接打压和迫害真善人，从而犯了天法。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冒着被非法关押、判刑的危险，20多年来一如既往地传播着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劝善百姓脱离中共邪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善劝执法人员停止迫害， 正是在救他们的生命，在天灭中共的关键时刻能平安走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 Sheba 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 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是一个党性坚强的老党员，但是在他生命绝望时，展现在他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而是在神佛的修炼之中。这铁一般的事实推倒了他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我从小身体就很差，17岁那年，我的左手指尖长了医生都没有见过的线状瘤，就像一根八九寸长的粗棉线，线头有鸡胆大，阴绿阴绿的，整条手臂红肿，五指肿得不能屈伸，手臂手腕前胸后背剧烈疼痛，疼得我咬破了嘴唇和舌尖在床上打滚，痛昏死过去好几次。在朋友的捐助下到医院切除腺瘤，这瘤切除后要打3针青霉素，每针要2担谷子，也是朋友花了2担谷子和医院协商给我打了2针青霉素才把瘤解决了。 我18岁那年已经是病魔缠身，胃肠经常痛，解不出大便，风湿痛等，患了疟疾昏迷了3天3夜，就被停放在地板上等着入土了。后来偶遇一个道人才把我救了过来，然而病痛的折磨仍然紧紧地纠缠着我。参加工作后，我常常带着病工作，工作忙起来，人不舒服也顾不上去医院，只得随便吃点药对付对付。病发作挺严重的时候，离家只有几步路都走不回去，不得不进医院小住几日，稍好一点就赶快出院，总是以工作为重。退休后，我频繁地到各医院就诊，中西药治疗、气功锻炼都尝试过，听说哪门气功好，就千方百计去寻求习练。为了寻到恢复健康的灵丹妙药，我不远千里寻名师找真法，结果毫无所获，花了不少钱，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1994年，64岁的我身体彻底垮了，病痛频繁发作，没有一天安宁。肚子痛时满腹剧痛，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痛，大冬天疼得汗如雨下，内衣内裤都湿透了，打一般的止痛针已经不解决问题了。住院时经医院批准打杜冷丁，开头几天上下午都打。第二年到医学院全面检查，查出糜烂性胃炎、急性肠胃炎、胆囊炎、胰腺炎、颈椎、腰椎骨质增生等等，在医学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每天输液，只能喝点像米汤一样的稀粥。出院回家，我脱了人形，原本130斤的体重只剩70多斤，老熟人、老门卫看见我就像看陌生人一样。回家后一天必须按时服4次药，否则病就发作，一发作直痛的在床上打滚，少服一次药更是不可能的。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我身体极度虚弱，上门来关心的人介绍多种气功叫我练，气功、太极拳、医药，凡是能治病的方法我都不放弃，可是没有哪一样有效果，我觉得前途无望，看样子只有等死了。1996年，有位朋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限定看7天还给他。一看，原来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功法，就是信佛信神的。我心里想，这不是与无神论背道而驰吗？而我从10几岁就是共产党员，是党性原则很强的绝对无神论者。在中共的掌心里活着的我，清楚地知道思想意识只要有丝毫与中共对立的地方都可能挨整。无神论的观念和对中共的恐惧让我书看了2讲就不敢再看下去了。书还给人家后，觉得书中讲的有道理，对以前吃的苦、生病的原因似乎有些明白，心灵受到了启悟，但又说不清楚，就还想看书。于是就到女儿家去叫她给我买。去的路上，我眼前突然看见黑白的旋转物跟着我，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当时只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特别的是这法轮跟着我，我这虚弱的病体走起路来一下就变得轻松了，从此我就更想买到这本书。可我在本市找遍了也没买到，正在发愁，听说法轮功要办学习班，我激动地问，我可不可以参加，交多少钱？那人说，谁都可以参加，分文不要。我说，是不是搞错了，别的功法收费越来越高，法轮功怎么不收费呢？我心中暗自高兴，这回可能真的找到高功夫高品德的师傅了。我喜滋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丈夫。6月21号，法轮功果真在本市一所学校开办8天学习班。第一天开班， 可以容纳300多人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时值六月，人们热得吹电风扇，我因为怕冷，穿着厚厚的冬衣还不敢进场。丈夫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里面穿毛衣，外面穿他的衬衣，这样就不至于显得异样。另外还带了一件呢子大衣，预备冷的时候随时披上，再找个吹不着电风扇的地方坐。当我一进场，就看见几个县一级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我熟悉的人。他们很热情地拉着我和他们一块儿在硬座椅上坐了下来，头上还悬着电扇呢。我犹豫着不好推脱，只好坐下去。学练第五套功法要打坐，他们又叫我坐在前面的地上。因为我的颈椎、腰椎骨质增生，隆起了两个包块，脖子长期发僵，不能自然转动，头不能低，腰不能弯，不能坐硬坐，坐也不能持久。可是这一天在学习班里，我竟然在硬座椅上坐了2个小时。学练进攻时，我还坐在地上没有一点事儿。回家后我很惊奇，坐了这么长时间，腰不酸，腿不疼，不感觉冷，带去的呢子大衣根本用不着穿，长期发僵的脖子能轻松地转动，人特别精神，看书看到很晚都不困。丈夫说，你还没事呢，我可担心你受不了了，在窗外看了你好几次，托人转告你把衣服穿上，少坐会儿。他们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听大法师父讲法的第一堂课，我眼睛睁不开，一直打瞌睡，但师父讲的法我每句都听得很清楚。后来通过学法才知道，是大法师父在为学员调整大脑时的一种状态。因为我长期打止痛针、打杜冷丁，大脑受到损害，记忆力大大减退，到医院取药，到附近买菜，钱给了，东西却忘了拿回来。经过大法师父调理后，我的记忆力很快就恢复了，能看书了，还能背书。进班第二天，听完课身体很轻松，一切良好。第三天，我回家感觉很饿，想吃东西。丈夫叫我少吃一点清稀饭，我吃了稀饭仍然饿，就用开水泡了一碗冷干饭吃。几个月来只能喝流汁的我，第一次吃了干饭，吃过以后身体没有一点不舒服，要命的肚子疼也没有发生。我就试着停了一次药，身体也没有异常。第四天我想停药，因为我觉得身体已经恢复正常，用不着吃药。我丈夫不同意，他说好不了那么快，要么就少吃2次看看。第五天我就停药了，从那天起直到10多年过去了，我没再吃一粒药。如今我80岁了，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在8天的学习班里看录像，聆听李洪志师父传功讲法，学练5套功法，每一天都是我生命的奇迹。我这个等死的人竟然修炼法轮功，生命得救了。修炼大法受益，让我想起这几年在各个医院碰到的那些和我一样百病缠身，在悲哀绝望中挣扎求生的人。所以我决心弘扬大法，要把大法的福音传遍四方。我和当地的法轮功同修们一块自发自费弘法，奔走于各县区乡镇、工厂、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有我们弘法交工的场所。得法修炼的人越来越多，身体康复的神奇事迹很多很多。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国再次出现了令人恐怖的整人运动。中共胁迫全民参与，人人表态，有单位的，是党员干部的，没有含糊，都得面对。就连孩子都知道，谁再公开说法轮功好，谁就要遭迫害。看到那么多法轮功的同修被抓、被关、被劳教、被判刑迫害，我寝食难安，心痛的仿佛碎了。他们个个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啊。想起以前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我总是冲锋在前，看见整人太过分了、太凶了，于心不忍的我，那时只会暗自偷偷流泪。但是想到对党要绝对忠诚，于是就用党性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泯灭自身善良的本性，去服从假、恶、暴的党性。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这次中共迫害法轮功，使我醒悟了。我这个党员自认为无神论绝对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在我生命绝望时展现在我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而是佛法修炼。事实，铁的事实，推倒了我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现在我不能为了党性出卖自己的良知，换取暂时的安全，求得苟活。修炼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依照真善忍修炼更没有错。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特别是看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更使我从理性上深刻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毅然退出了中共邪教组织，解脱了几十年来操控囚禁我的党性枷锁。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教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活了大半辈子的我，这才明白人该怎样活着。听众朋友，如果神传文化创立了中华五千文明，那么共产党所灌输的无神论却中断破坏了这珍贵的人类遗产，使无数中国人受到非人性的改造。今天故事的主角大半生的经历与反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吧。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8周岁，修炼法轮大法28年了。我自得法那一天起，直到今天，从未吃过药，没打过一次针。不是谁不让我用药，而是修炼的大法无病一身轻，根本用不着吃药。我退休后，单位每年安排老干部体检， 我从来不去，就是单位办医保体检我都没去。单位里的人了解我修炼后的为人，又看到我身体这么健康，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练的，从内心都很认同大法。我给单位同事讲真相都是堂堂正正的讲，单位的同事也很容易接受真相。比如天安门自焚电视出来后，很多同事主动打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自焚是假的，修炼人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我给他们分析自焚伪案疑点，告诉他们那是中共为了栽赃嫁祸法轮功而找人拍的一个造假新闻，他们都认同。凡是与我共事过的老同事 95% 以上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有个同事刘小兰，化名，比我小4岁，我们在上班时关系比较好。我2000年提前退休，他住我们单位另一栋家属楼，他退休比较晚，我退休后就很少和他接触。2021年过年前有人请客，我们两个都去做客，好几年不见了，我看到他时把我吓一跳。小兰身体非常虚弱，精神十分萎靡，来阵风都能吹倒的感觉。我问他怎么这样了，他有气无力地说他病了，开始是严重骨质疏松，弯腰去推一下纸箱腰杆就断了，住了半年医院，出院后补钙补狠了，又把胃整坏了，现在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吃少量流食，稍不注意胃就不行了，现在很恼火，吃药也不大起作用，而且还不能随便吃药，你说咋办？我说，你从现在起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会救你。他说好嘛，怎么念呢？我说你在家里有空就念，睡觉时没睡着你就念，醒了还没起床你也念，能念出声最好，默念也行。自那天回去，小兰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念胃越舒服，慢慢可以吃点东西了，半年以后全好了，他好开心。他回老家去玩还给我打个电话来，说他完全好了，好舒服。可能他业比较大，后来有一天小兰又突发肠穿孔，他儿子把他送医院抢救。他后来告诉我，他以为那次活不过来了，上了手术台，他想只要我脑子还有一点点清醒，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死活我不管了。结果手术很成功，活过来了。现在他都74岁了，背伸伸展展的，身材匀称，脸色红润，看起来不像70多岁的人。20天前我看到他，老远他就对着我喊法轮大法好，以这种方式给我打招呼。他告诉我，现在他在家一有空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要喊100多次。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 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 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讲了《旧唐书列传》第136酷吏上记载的八名唐代酷吏，证实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另外这些酷吏的下场，以警示后人。九，死于法办的贪财酷吏靖宇。靖宇相貌丑陋，性格孤僻，善揣测人心。唐肃宗年间担任监察御史，靖宇制作了大枷，被上枷刑的囚犯立刻闷死过去。他强迫囚犯躺在地上，用门关碾压其腹。他还掘地为坑，在坑里盛满带刺的荆棘，用破席覆盖在上面，把囚犯领到坑上面审讯，
囚犯必定坠落坑中，万次穿破皮肤。靖宇还勒索钱财，胡人康谦的资产以亿万计，驿站的人因妒忌而诬告康谦，康谦祈求活命，靖宇却借口申诉迟了，杀了他，没收了他的亿万资产。靖宇在宝应元年被贬官，不久被皇帝下诏处死。靖宇曾一度逃跑，却被衙吏擒拿，借法律玩弄他人性命于股掌之上，最终死于法律的制裁下。十，下毒害好人，死于法办的酷吏周立珍。还宴犯因反对武三思被流放，周立珍在武三思指使下，在还宴犯被诬陷流放后，为斩草除根，用鸩酒毒杀了还宴犯。然而还宴犯的冤屈不会长埋于地下，下毒杀人者也不会不付出代价。唐玄宗登基后，周立珍与薛稷敞、宋之问就一同被赐死于贵州的驿站了。十一，诱供害好人，被贬官的酷吏吉须。吉须为人阴毒，万岁通天二年，刺史刘思礼因给人相面说有麒麟命，被告发。吉须与武义宗负责审讯，对刘思礼诱供，让他大肆攀咬朝臣，换取保全他的性命。刘思礼经不起诱供，诬陷侍郎李元素等大臣36家，急需用百端毒刑构陷成冤狱，亲戚故旧遭连累的有千余人。急需与武义宗在武则天面前争功，武则天觉得急需在我面前欺负姓武的，很生气，贬了急需的官，急需不久就死了。十二，不念旧情，待不友人，死于法办的酷吏吉温。吉温擅耍诡计，诬陷人，频繁制造诏狱。当时李林甫令吉温制造冤狱，吉温把王曾、王修己、卢宁下狱，数日冤狱就做成了，把他们用杖刑打死，尸体堆积在大理寺。李林甫因户部侍郎杨慎金违逆他的旨意，诬陷杨慎金谋反，派吉温抓捕杨慎金兄弟门客史敬忠。史敬忠与吉温的父亲是交情密切的好朋友，吉温孩童时史敬忠曾抱过他。吉温不念旧情，下令逮捕了史敬忠，用锁链锁住史敬忠的脖子，用布把他的脸蒙上。吉温亲自驱赶他向前走，不与他交谈一句话，相当绝情。快到京城时，吉温派人诱供说，杨慎金现在已招供了，需要你辨认一下，如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就能活命，违逆我们的意思必死。逼迫史敬忠写下假证词，诬陷杨慎金，把杨慎金兄弟都冤杀了。然而吉温的升官发财梦很快到了头。吉温先是被降职，又因贪污7000匹马事发，被贬到端州。一开始吉温不肯前往，求张伯济和史安郡太守庇护。不久吉温就被官员蒋琰逮捕，死于狱中。庇护恶人吉温的张伯济和史安太守罗西士也都被处死了。十三，勒索钱财的酷吏毛若虚。毛若虚是唐肃宗时期的酷吏，眉毛粗大，覆盖住眼睛，生性残忍，60多岁了还不停地制造冤狱，每审问一人，未抓人就先抄其家中钱财充作赃款，不够数就摊派乡里近亲。乾元二年，毛若虚向肃宗皇帝进谗言，导致肃宗皇帝被蒙骗，大怒，把崔伯阳等10多名官员流放， 毛若虚权重一时，可不久就在上元元年被贬到兵化，郁郁而死。十四，诬告好人被刘沛法办的来子寻。来子寻被武则天委任负责审案，雅州刺史刘行时、衢州刺史刘行于、将军钱通都被来子寻诬告谋反被杀害，他们的父亲大将军伯英的棺椁被来子寻挖出毁坏，满朝的人都讥诮来子寻的丑行。长寿元年，来子寻被流配到爱州而死，大快人心。十五，祸及子孙的酷吏傅神童。酷吏傅神童被处死后，祸及子孙，他的子孙在神龙初年落到被禁锢的下场。十六，死于法办的酷吏丘神机。丘神机与周兴、来俊臣负责办理案件，号称酷吏，曾杀害前来投降的亳州官吏破千余家。天寿二年阴历十月，酷吏丘神机就尝到了被法律严办的滋味，被下诏狱伏诛。十七，死于仇人之手的酷吏周兴。周兴少时学习过法律，制造冤狱，被其陷害的有数千人。天寿二年阴历十一月，与丘神机一同被下狱，迁徙到灵表，在路上为仇人所杀。十八，被斩首弃市的来俊臣。最后说说唐朝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来俊臣与其党羽把告密陷害罗织罪名的经验编成一卷书，叫做《告密罗织经》。来俊臣每次审问囚犯，常用醋灌进犯人的鼻子，把犯人囚禁在地牢中，或盛进大瓮中，用火烤大瓮，并断绝食物，以至于有犯人饿得从衣服里抽出棉絮吃，又让犯人睡在粪堆里，除非死亡，终生不得出狱。没有赦令，来俊臣必先杀尽众囚，然后才宣布赦令，刻薄狠毒如此。来俊臣派人制作大枷，凡是上这种枷刑的人喘不得气，没有谋反也会承认谋反，只求立刻能死来解脱。又有铁龙头连着大枷，在地上拖着大家轮转，不一会儿犯人就闷死过去了。来俊臣审问大将军张前绪，大将军内侍范云仙，张前绪不堪折磨的苦楚，自送于徐有功。来俊臣就命人用乱刀把张前绪砍死，范云仙也诉冤屈，来俊臣就命人截去范云仙的舌头。来俊臣因犯贪污罪被下狱，出狱后来俊臣又把罗织罪名诬告的目标瞄向了武姓诸王和太平公主。武姓诸王和太平公主共同揭露来俊臣的罪行，来俊臣被斩首弃市，国人无论老少都怨恨他，争着割他的肉，不一会儿就割光了。《旧唐书》而朱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之，尽寡其肉，思须尽矣。记载的就是来俊臣的结局。结语，这二十三名酷吏不但遭到了法律或天理的惩罚，他们的子孙永世不得为官，他们的恶名永远被记录在正史的史册上，受到后世的唾骂。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